弟兄姐妹们平安啊，请我们打开旧约哈巴谷书。我们看哈巴谷书第一章第四节，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第六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第二节，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我们再看第二章第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第二十节，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九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好，我们现在来看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来看加勒太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们最后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们经节暂时念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七日的第一日清晨，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我们按照你的吩咐，我们这样的聚集是我们的福气，我们愿意带着满心的感恩来敬拜你，谢谢你，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得着荣耀。我们把下面这一点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自己的手里，求你复兴你自己的作为，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弟兄跟大家来分享先知哈巴谷。首先按照这个哈巴谷这里所说的，先知哈巴谷得了末世。我们知道在小先知书的当中哈巴谷书是站在什么样一个地位啊？这个对他的 先知哈巴谷的时间就很有关系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先知耶利米啊，尤其在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约西亚犹大王约西亚第三年啊，神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啊，所以先知耶利米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的指示开始啊，接下来啊，经历过了约雅敬、约雅金啊，所以呢，总共呢可以说有四十年的光景，也就是说犹大王国的最后四十年，那是先知耶利米啊。那接下来呢，有几位先知呢就跟耶利米同期了，他就是比耶利米晚，比如说呢拿鸿啊，就是接下来，然后就是哈巴谷啊，再接下来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但以理跟以西结啊，就是说这是按照这个先知执事的这个顺序啊，所以这几位先知都是同期的先知啊。那我们就说呢，耶利米是最年长啊，然后是拿鸿。当然我们知道呢，这个约拿书啊，这个神差遣约拿去尼尼微啊，然后呢向他们传这个道，他们就悔改了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尼尼微仍然啊，他不合神的心意。到了先知拿鸿的时候呢，他就宣告了啊，要怎么样来这个惩处啊这个尼尼微。当然我们知道，那就指的是亚述啊。在主前呢612年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呢就攻破了啊这个亚述的京城尼尼微啊。所以呢，一般来说啊，哈巴谷呢大概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啊。但是呢，在这个我们刚刚读了这个但以理书啊，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这个约雅敬王第三年啊，这个尼布甲尼撒来围困耶路撒冷啊。所以呢，先知哈巴谷书大概就是在这个两个时间之中啊，就是尼布甲尼撒还没有上来之前啊。所以为什么哈巴谷说到这里说到神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啊，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啊，大概就是这样的光景。当然我们知道呢，这个哈巴谷书本身啊，我们看见的只是好像是先知跟神之间的对话，他很少有讲到四面的环境啊。所以呢，那个背景呢，我们就要知道啊，大概呢，因为他跟耶利米是同期的啊，所以呢，从耶利米书啊，我们可以知道呢，当时犹大的光景啊，犹大的光景是怎么样的败坏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耶利米书第二章啊，可以稍微看了解一下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看当时犹大的光景。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所以我们看见呢，当时犹大的光景呢，实在是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好。而且呢，耶利米也说啊，你们的偶像啊，跟你们的城市数目一样多啊。他们在这个高山上青翠树下啊，拜这个偶像巴利啊。好，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哈巴谷那一段的期间呢，就是这样的光景啊。虽然呢，这个这个拿鸿呢预言了这个尼尼微要这个要倾覆，的确也成就了啊。所以呢，这个百姓呢就有一种一种错觉。他们以为呢，你看亚述过去都是对欺压我们的，现在呢亚述倾倒了，好像呢在短的一段的时间里面，他们觉得呢哎好像平安了。所以你听耶利米书里面讲，那些假先知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啊，长久的平安啊，来安慰百姓。就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啊，百姓呢就依然恢复到过去那一种腐败的光景。但是呢，先知哈巴谷很清楚的啊，他知道这个就像 我们刚刚读的第一章第四节，他说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哈巴谷心里先知是很清楚的，其实耶利米早就讲了，耶利米在这个约西亚王的时候他已经讲了，他已经看见将来从北方要有仇敌来，那就是指的加勒底人巴比伦。所以呢耶利米早就看见了当然哈巴谷呢在现在呢这个神呢给哈巴谷的默示所以呢先知哈巴谷怎么样跟神来对话他觉得呢这个公理完全颠倒他觉得加勒底人为什么神要这个兴起加勒底人呢，这一个不合神心意的这么残暴的国家要来呢倾覆犹大这是先知心中的难处好，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到了第二章第一节，他说先知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好，弟兄姐妹，这一节圣经呢对我有很深的印象，为什么如果你们去过耶路撒冷你们就知道的我们想在诗篇里面也讲到这个周游西安数点城楼所以我们知道呢在耶路撒冷当初美好的光景的时候他们的城墙上呢都有很多所谓的城楼这个城楼就是所谓的守望楼当然我们都知道守望楼就是让守望的人可以在上面观看有没有敌人来所以呢耶路撒冷呢城墙上呢有许多的守望楼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守望的楼呢它并不是一个很宏伟的建筑它不是因为它的目的不在这里它的目的只是守望而已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城楼呢是在城墙上的所以呢它比较高所以呢先知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哈巴谷呢他这个最后他说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然后又说呢用丝弦的乐器交给灵长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哈巴谷很可能是圣殿里的祭司很可能的他懂得歌唱他能够作曲他能够把这个诗歌交给灵长，可见的呢先知哈巴谷呢在圣殿里他是有一定的地位的他是受到人尊敬的所以呢他很有机会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行走然后呢所以呢他就说呢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说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守望楼上呢不是很多人的不是很多人可以上守望楼的但是先知哈巴谷因为他是祭司他又在圣殿里服侍所以呢他很有机会能够上守望楼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哈巴谷书里面这一个地方对我特别有印象，为什么？这是一个地方，这个就是哈巴谷跟神会面的地方，就好像当初摩西在约柜的面前跟神会面，在这个施恩座面前，现在呢哈巴谷呢他是在望楼上，他跟神怎么样，这是他跟神相会的地方，他向神来诉愿来倾吐他的心意他的心中的困难为什么神会这样公理颠倒，神不兴起这个神不做事所以呢他就在守望楼上当然我们要知道如果你记得这个守望楼它本身它不是一个很华丽的一个建筑物，所以呢你要登上这个守望楼你要走楼梯的这个台阶呢它不是很容易走的它不是很宽大像宫殿一样的，它的梯阶可能都是窄窄的而且呢那个高度很高的所以呢哈巴谷常常因为他常常登这个守望楼，所以呢你看见呢他到了后来我们就不是记得吗，这个最后这个哈巴谷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个应该是很有关系的 啊，这是我读哈巴谷书得着的感受啊。因为呢，哈巴谷呢常常登这个望楼，常常在那里跟神在那里相会啊。所以弟兄姐妹，这就不得不我们就想到了主耶稣怎么说的啊？主耶稣说，我们要在内室，是不是？我们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跟我们的神会面，跟我们的神祷告。那这个望楼呢，就是哈巴谷跟神所祷会面的地方。而且呢，你看见这个望楼是高高的啊，好像一个山顶的经历啊。因为哈巴谷常常这样做，所以呢，他常常要登望楼，他常常要登那个阶梯啊。不知不觉的当中，你看见呢，他的脚就快如母鹿的蹄，能够稳行在高处。好，接下来你看第二章第二节啊，神就说，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哈巴谷在望楼上跟神相会了，神把启示给了哈巴谷，跟哈巴谷说，把我告诉你的写在板子上啊。然后呢，他是说明明的写在板上，而且呢，要使读的人容易读啊。好，弟兄姐妹，我就很有感觉。我们也常常读圣经，是不是？虽然我们不是先知，我们没有得着默示，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圣经就是神的默示。我们常常甚至天天我们读圣经，我们得着了默示。但是神跟哈巴谷说，你把它写出来，而且呢，你要让读的人容易读。那什么意思？其实很简单，神就是说，我告诉你的，你懂了吗？你懂了。但是呢，你要把它写出来，你要让别人也容也懂。弟兄姐妹，这个就不容易了。我们做了基督徒很长的时间了，读了很多的圣经，我们听了很多的道，基本上我敢说，我们对圣经的神的旨意，我想我们都没有问题，我们都知道啊。而且呢，我们听到也能够分辨啊，弟兄讲的对与错，大概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啊。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想到，如果今天叫你来讲，叫你来写一篇道理啊，叫你来讲一篇道理，你好像知道，但是呢，叫你讲，叫你写，你会发现，哎呦，好像有点困难，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觉，神告诉哈巴谷，你把我的默示写出来，你要让人家读得懂，这个是先知。我觉得对我们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也许我们可以操练一下。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的确得着了亮光，心里非常的喜乐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啊。但是我们试试看啊，往前再走一步，我们把我们所想的啊，所得着的亮光，我们把它写出来，或者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啊，在查经聚会的当中啊，在各样团契的当中，我们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是不是我们所得着的亮光，弟兄姐妹经过我们的交通，他们也可以得着益处，深渊与深渊响应。我觉得呢，这是哈巴谷书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啊。好，所以呢，第四节主回答他了啊，然后呢就说了，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这节圣经呢是哈巴谷书的，可以说它的精华，大家都知道啊。刚刚呢我们又读了这个新约圣经啊，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罗马书。我们看见呢，保罗在罗马书里，大家都知道罗马书可以讲到救恩的书信，救恩讲的最完全的，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对不对？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保罗这样的启示他不是一天得来的。所以你看你在哥林多后书你就看见那个影子了。啊，我们再回头，我们不然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我们刚刚念过的啊，我因信啊，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弟兄姐妹，保罗讲这一节圣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犹太人需不需要有信？他自己需不需要有信心？他们觉得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可以了，我行了割礼，我守了律法，我就是神选民啊，神这个特别的恩待我们啊，我不需要，我自己不需要有什么信心。所以你看旧约圣经里很少讲到什么，很少讲到人自己的信心。旧约圣经里所强调的大部分，绝大的部分都是讲什么，是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这毫无疑问的讲到神的信实，但是很少讲到人自己需要有信心，很少，不是没有。创世纪说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为信神，神所以称他为义啊。所以你看见我们为什么称亚伯拉罕是信心的始祖，没有错，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但是呢，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觉得我们只要守律法行割礼就好了，我们不需要有信心，我们只要是十二个支派的人，我们就是蒙神拣选，不需要自己有什么信心。但是呢，哈巴谷书这一节圣经让我们感受到啊，也许先知哈巴谷当时他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深入的道理啊，所以呢，他说加勒底人，这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对比。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他们是呢心不正直的，但是呢义人呢却因信得胜，因着自己的信。其实呢这节圣经其实有两种解释的啊。第一种解释就是说义人因信得胜，这个信还是指的神的信，这是一种解释啊。义人因为相信神是信实的，他的重点在神的信实。但是第二种解释，那就是义人呢，他因为他自己有信心，这两种解释啊。所以呢，到了新约圣经，当保罗引这一节圣经的时候，那就不同了啊，因为保罗看见因信称义的道理啊。所以你看见呢，保罗不是一天得着的。哥林多后书，哥林多，我们刚刚讲到哥林多书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那是我自己的信。这一节圣经引的是诗篇啊，这一节圣经引的是诗篇116篇第十节。所以你看见呢，旧约圣经也有讲到人自己的信啊。然后到了罗马书，当然保罗就讲得更清楚了啊，这个神的信呢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因为这个义人因着信以至于信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个哈巴谷书的这一节圣经呢，可以说对我们是有极大极大的帮助啊。从新约的圣经，从保罗看见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其实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哈巴谷书已经说到了。好，那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呢讲到这个义人因信得生，这个得生什么意思？我们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会想到救恩啊，得着永远这个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当哈巴谷说义人因信得生的时候，他可能没有看得那么远啊。好，那我们要知道了，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他们的确被神所用啊，他们来惩罚犹大啊，因为犹大背逆神啊，所以呢这个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呢尼布甲尼撒呢能够来围困耶路撒冷，就刚刚我们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啊。好，那弟兄姐妹，那我们怎么来解释 要怎么样义人才能够因信得生。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说到的，哈巴谷跟先知耶利米是同期的先知。哈巴谷看见了加勒底人的兴起，耶利米比他还早就看见了。耶利米一直从这个约西亚王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一直到犹大的王国，耶利米都看见了。所以我们来看看，当加勒底将巴比伦他怎么样来围困耶路撒冷，把犹大倾覆灭亡了，那个的光景让我们看见，在就像哈巴谷这里所说的啊，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他们成功了。但是义人要怎么样因信得生呢？不要忘记，我们讲到最后的时候，哈巴谷是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的牛。哈巴谷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光景，还没有实现，巴比伦王还没有来，但是哈巴谷已经看见这样的光景。那就是说到将来尼布甲尼撒来的时候，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这样的光景要实现的。巴比伦王三次来到耶路撒冷，第一次就是约雅敬第三年，主前这个606年。第二次呢，他是在约雅金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第一次巴比伦王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把但以理掳走了。第二次来的时候呢，约雅金的时候，他把以西结掳走了。最后在西底家最后亡国的时候，以色列犹大全部的灭亡了啊。好，那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义人怎么样因信得胜，我很有感触啊。我们来看看耶利米书，他是怎么样讲义人要因信得胜啊。好，我们来看看耶利米书第31章。耶利米第31章第16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耶利米在这里他看见犹大的王国，讲到最后一次百姓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从哪里离开犹大地，从拉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拉玛是这个撒母耳的故乡啊，他们从那里呢，就是巴比伦的兵啊，把所有的犹大人聚集在拉玛，然后呢从拉玛开始让他们走向离开迦南地去了巴比伦。所以在这里说呢，你看见他说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啊，因为呢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但是神怎么说？神说什么？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你不要哭，没有错，今天你亡国了，你要离开迦南地，你就像这个你这个连根被拔起来了，但是呢神说呢，你不要哭也不要流泪，怎么样呢？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我的天哪，弟兄姐妹，你还要做什么功呢？你现在都亡国了，你还有什么赏赐呢？但是神却说什么？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见哈巴谷在那里所说，无花果树不结果，葡萄树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内没有绝了羊，棚内没有的牛，就是这样的光景。但是神却怎么说？你不要哭，你所做的功必有赏赐。弟兄姐妹， 何等大的安慰啊！我们凭什么？我们已经背逆的神到这个地步了，神已经惩罚我们，把我们从迦南美地拔起，连根拔起，把我们抛在远方。但是神居然对我们说，你不要哭，你不要流泪，你做的工还有赏赐。哎呀，弟兄姐妹，我心里真是的安慰啊。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做了什么事啊？我们侍奉了神多少啊？但是神却说，你做的工必有赏赐。我们再来看看耶利米书第29章，耶利米书第29章第4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养儿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弟兄姐妹，你已经离开迦南美地了，你已经离开神的祝福了。今天我们到了巴比伦了，是在一个拜偶像之地。就因为当初我们在犹大地的时候，我们背弃了神，我们到处拜偶像，在高山，在青翠的树下，在山，在这个房顶上，这个敬拜天上的万象，我们敬拜巴利。今天神把我们抛到远方，抛到巴比伦，抛到了偶像之地。但是神跟我们怎么说？你不要哭，你们要在那里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养儿女，在你的生养众多，不致减少。弟兄姐妹，感谢神，这些在我们看来好像是我们日常的事情，好像是平平凡凡、简简单单的事情，但是神却说，你们要这样做。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许多属灵的难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退后，我们觉得人生好像没有意义了，好像这个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我们好像觉得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但神却说，你要盖造房屋，你要让你的儿子娶妻，让你的女儿嫁人，你要生养众多，你要耕种田地。这些日常的事情，简单的事情，这些在日光之下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平凡，但是神却说，你要这样的做。弟兄姐妹，感谢赞美神，我们在我们属灵的人生，在我们的属灵的道路上，是不是有这样碰见这样的光景呢？好像哈巴谷所说的，公理颠倒，恶人围困一人，神好像不闻不问。但是神却说，你做的工必有赏赐。即使你今天受到了惩罚，即使今天我把你从迦南美地拔起，丢到了巴比伦，但是神却说，你要在那里耕种改造，好好的生活。弟兄姐妹，感谢神，让我们当就像传道书所说的一样，当我们了解神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了日光之上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做日光之下的事情，你就觉得那不是那一个平凡是神所喜悦的。要在这平凡的日子当中，你要怎么样？你要生养众多， 你要好好的过日子，你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你要让你的儿子娶妻，让你的女儿嫁人，让你要好好的耕种田园，让你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弟兄姐妹，这是平凡的当中我们却看见那是神的旨意。这就是哈巴谷书所说的一人因信得生，怎么样生，怎么样的过一个实际的生活，在这里在耶利米书就让我们看见了。因为耶利米书在哈巴谷书所说的那个预言在耶利米书应验了，巴比伦的确把犹大灭亡了，的确他们从拉玛开始被送到了巴比伦去。感谢赞美神。所以到了哈巴谷书到了最末了的时候，我们看见耶和华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对，弟兄姐妹，哈巴谷原先在望楼里一直在跟神在那里倾吐他的心，他的苦楚，觉得神不公平，为什么神把公理颠倒，神不管呢？为什么哈巴谷在那里诉求神不听呢？但是最后当他明白了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可以这样的说，我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弟兄姐妹，哈巴谷看见了，他明白神的心意了，犹大的光景没有任何的改变，因为神不拯救，但是哈巴谷他改变了，他可以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哈巴谷原先是没有喜乐的，许许多多的哀愁，他看见周遭这样的光景，许许多多的哀愁，但是当他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他说我可以怎么样，因耶和华欢心，也因救我的神喜乐，然后他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再不软弱了，我起来了，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因为他常常登望楼，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内室，常常跟我们的神有交通，我们的脚是不是像哈巴谷所说的快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这就使得我不得不想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了。我们的脚是不是穿上了福音的鞋？我们的脚行走在真理上？当我们的脚穿上了福音的鞋，走在真理上，弟兄姐妹，你就觉得你的行走你有力量了，而且你可以奔跑像母鹿的蹄那样，是不是？感谢赞美神。这歌交与灵长用四弦的乐器，弟兄姐妹，这很像大卫不像吗？当哈巴谷起来了，他可以写诗歌了，他可以写一个赞美的诗歌，在苦难的当中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他可以写一个得胜的诗歌，写一个复兴的诗歌，他可以说求神啊，在这年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们刚刚唱的那首复兴你工作主，弟兄姐妹，复兴不是单单靠我们自己就可以复兴的，是不是？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主，依靠我们的神，让他来复兴教会， 让我们被神所激动，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才能够复兴教会。感谢赞美神。当哈巴谷把这一首歌，得胜的诗歌交给灵长，用丝弦的乐器，用神的心，神的灵来弹唱，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救恩得胜的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为了先知哈巴谷，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在乱世，在败坏的当中，在败坏的环境的当中，仍然有你自己的先知能够顾念你自己的心意。主，求你也激动我们，让我们效法先知哈巴谷，怎么样来寻求你自己的心意。即使环境再艰难，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内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但是我要因耶和华我的神喜乐。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自己的作为，复兴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把一切的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